来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经文。刚才我觉得口娃跟我同感一灵啊，我也想让这个弟兄姊妹互相来读。这里面讲，你看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好像说给弟兄听的是吧，姊妹来读一遍，给弟兄读一遍，让弟兄好好听听。来，姊妹一起来。那么做主公劳苦是不是光是弟兄的事儿？也不是。过去啊，过去那个年代里边，当说到弟兄的时候，是包括女弟兄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再读一遍，给姊妹们来听。来，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
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永恒事工中有份。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时常不坚固，我们时常软弱。主啊，我们经常没有力量，我们经常找不到服事的方向，因此我们都需要你属灵的话语，需要你天上的这样的命令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众人就单单好好的来仔细的体会你在哥林多前书这一节经文要向我们讲的话，求圣灵下面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力量。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因为是我们安排了一个叫事工节，什么叫事工节呢？这可能大家听着比较新鲜，实际上就是想介绍一下教会的事工，实际上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教会都有哪些神为我们安排的我们需要的服事。但是呢，怎么样向大家介绍更方便一点更好一点呢？就是我们用一种比较那个活跃的一个形式，我们把它办得像个节日一样。所以过一会儿你会那个去看那个大堂里边，大堂里边呢我们布置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我们把它像过节一样，过节都过过吧，比如说过节逛庙会是不是，你走到一个个摊位跟他们说你卖什么的，然后跟他去，到时候你就去买。这个呢是各个摊位在那边，希望大家都过去走一走，走一圈，问问他们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这是干什么的，然后假设哪一个事工感动了你的心，你说哎呀，这个我也能做呀，那你就去参与，就去参与服事。所以就是这样一种形式。那么用这样一种形式，主要的是要鼓励我们，要激励我们。那么怎么样激励我们呢？就是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最好的激励，神的话语激励我们。刚才我们那一节经文，实际上15章，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往后讲的时候，那是在整个一章里边都是讲复活的，讲主耶稣基督复活，那当然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还讲我们自己将来要复活。讲完了这一切之后，保罗动感情了，他说这样的福分都给我们了，我们是和一位复活的主在同在，在同工，我们将来必在他的面前以复活的样子进到他的面前。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就刚才那句话，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在主里，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就讲到了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就仔细来领会一下这句话。我们从三个方面把它分为三个方面，常常坚固不可摇动，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主内劳苦绝非突然，就是这一句话里面的三个内容。务要坚固，为什么保罗大声疾呼说你们不要摇动，你们要坚固，这什么意思呢？就假设有一个说你要争气，你要上进，啥意思啊？不上进不争气。这也是说明这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的服事的信心不足，他们的意志比较动摇，不太上进，那个教会问题比较多。我们说哥林多那个问题多吗？ 问题多教会。这个教会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呢不把劲头往那个服侍的方面去用，都用在什么上呢？都用在这个纷争结党，是吧？我是属谁的？我跟谁是一伙的啊？我跟他是一伙的，然后就互相之间斗，并且呢用在这个论断别人，说你看他干这个事儿，干他不如我地道呢。那别人说那你干呢？我才不干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并且呢还有那个重外在的一种表现，就是老是追求说你看我在哪个方面突然间有一个特别的恩赐比你厉害，就追求那些东西。所以在服事上面他们的信心不坚定，所以保罗才大声疾呼，这个服事软弱的情况挺普遍的。我说一个教会的一般情况，这一段这个图片是我从网上找来的，那些百分比呢你就姑且看之，那个百分比越整数那个越不精确，因为我是学统计出身的，那就是估摸数。不过尽管它是个估量的数，我们也拿来做一个参考，可能有些你看了之后会受点刺激，说怎么会这样子吗？但我们今天注重在那个第四行，说30%的人从不参加服事，他说的是教会的一个整体的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他说这个30%不参加好像还不错。以前我听说有一个叫做80/20原理，或者80/20现象，80%和20%现象，什么意思啊？就是教会中只有20%的人来服侍，其余80%的人是在边上看热闹，享受服侍，享受的同时呢，袖手旁观还不说，还经常挑剔。他说是那个样子。那么我们教会的情况呢，比这个20/80好多了，我们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参加服侍。但是和这个70%的人都参加服侍这个一般标准比，也许还有一点差距，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所以教会服侍上缺乏热情，不够坚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不坚固软弱动摇常常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今天快点说，因为今天我时间不太多。那个我快点说，其实软弱和动摇有一个表现，就是忽冷忽热。热的时候大发热心，恨不得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服侍我都承包了，我来干，我有能力。并且呢好多主意，一会儿一个主意，这事这不那么干，那事那么干，然后就非常的热心，并且也很有热情。你说来今天下午就来一下午，他就来一下午，非常的热心。但是呢这种热呢很容易呜就冷下来了，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冷了，冷得非常的彻底，再也叫不动他了。所以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就是动摇的表现，这是比动摇啊，这是一种动摇的表现。同时呢还有这个忽冷忽热实际上就是跟情绪有关系，对不对？凭自己的情绪，我情绪好了，我心境好，心情好了，我就想做很多。那心情那个东西它哪能那么老那么好啊，所以心情一不好了就不做了，所以这是忽冷忽热的一个表现。还有呢表现在听不得负面批评。你在教会里服侍，你无论做得多好，大家都觉得呢说应该的，基督徒嘛做这个就应该的，但是那个人做事多了就容易做不好，对吧？你做事做得越多越容易出毛病出问题。你要想不犯错误，你就什么事也不做，但什么事也不做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但不管怎么说都是错。这种呢面对批评的情况是我们在服事中经常见到的，没办法，经常会见到的。但是呢有的人听不了，玻璃心一听之后化了，碎了，不行了，经不住了。本来就无意的话，或者有人嘴欠说了一句什么，这个说你怎么这个一到你领事你就来，不领事你就不来呢，这说也就无所谓的事情啊，我忙去了，我现在来了也挺好，但是就受不了了啊，让听了之后心碎了一地，说那我立令是我也不去了，我什么都不去还不行吗？就这种，这是听不得负面评价，这还是心眼稍微那个小了点，就是所以表现在这个不坚固。还有呢有的时候耐不住寂寞， 有的时候做点什么事儿，总是希望呢能够别人能看见，特别是牧师能看见。有的时候他做得很努力，我那儿一声不响，他心里就很嘀咕，这牧师怎么回事，真是老眼昏花了吗？真是这么明显的，我这么明显的贡献他就看不见吗？他怎么不说话呢？以前我曾经说过，我说我不能欠嘴，我要说了给你应该得到的表扬，你在上帝那儿的表扬就减弱了，就没了。当然我说这是笑话，其实我是应该表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表扬，人的鼓励也是应该的，肯定也是应该的。你放心，我假设哪天高兴了表扬了你，也不会因此夺取了你在天上的福分。上帝不会跟我一般见识说你嘴欠，那你说他了我就不祝福他了，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彼此之间该肯定的时候还是肯定，该赞赏的时候还是赞赏欣赏 appreciate。所以还是要这样做，这才是正确的方式。不要说啊，我不说是因为怕到时候你天上福气没有了。不会的，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说话没有那么大的分量。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能够看见。但是万一我看不见，万一就是有人就不长眼神，他就没注意，那你也不要因为说他不肯定我们就不做了。我们服侍不是为了这个，我们下面接着说。那为什么要经常有动摇呢？有软弱呢？这里边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自我中心。因为好多的时候不爽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受重视。我的意见是最好的呀，你为什么就不听呢？所以就非常的不爽。或者说我的地位应该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你们都忽视我呢？所以这种自我中心是经常造成服侍受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一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自己不受重视，经常就闹情绪。所以这个是经常造成我们服侍信心软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在教会里啊，教会服侍，你要想得到什么荣誉，得到什么报酬奖赏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这是一个信心团体，是靠信心来参与服侍的。不像那个世界上，你真做好了，老板看你说你的大功，给你什么的 bonus， 给你点奖金什么的。教会没有，你跟我要奖金，我不知道跟谁要去。所以我们教会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服侍。所以在教会里边，能人也比较多，弟兄姊妹个个都是能人，跟我相比来讲，就是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操练谦卑。所以要是有人说啊，我就想操练谦卑，想上哪儿去，我一定会推荐他，你到教会来呀，到教会来操练谦卑啊。教会里是操练谦卑的非常的好的一个场所。腓立比书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话一念大家都懂，这字儿一念都认识，但是要做出来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操练。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是看得不够远，这词用的稍微有点伤人，大家这个什么呀那个原谅，就是看得不够远。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闹情绪闹意见的时候，看的都是跟前的这点事儿，说这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有把我们现在的服侍和神的永恒的国度和神的永恒连在一起。有的时候看眼下真的是挺灰心的，挺没意思的，看眼下一时一事。但是我们要看的应该是在神的永恒国度里边，那个意义有多大。比如说要按我们现在做成和做不成论成败来论英雄的话，在教会里边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大家都听说过马里逊，对不对？马里逊听说过，马里逊入华1807年去中国传教，但是他去了地方吃了闭门羹，就是撞了墙，他最后跑到澳门马六甲那块去那个，他在中国待了20那是几年算算这数啊，1807到1828，27年，就21年，就给一个人受洗施洗，梁发还是别人受洗的，是他案例的牧师。所以就是那你说哎，这够失败的吧，这个是。但是 在整个宣教历史上，马里逊的那个功绩，马里逊的影响作用，那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你还听说过以前有一个到那个厄瓜多尔丛林里有个叫奥卡族，奥卡族的原始部落，那些是叫做食人部落，他们真吃人的，他们吃人肉的，非要到那儿去传福音。反正是那些有几个弟兄姐妹，就是美国的白人，就非常有爱心，要去给他们传福音。结果几个年轻人过去，有一个被他们杀死吃掉了。然后后来，那大家以为这个地方还能去吗？不能去了，对不对？那真野蛮呢，实在是野蛮。后来这个艾利奥特他的那个妻子又到那个部落里面去，干脆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当然妇女他们可能就不吃了，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危险。然后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个的那个奥卡族一个部落一个种族被这个艾利奥特夫人的大爱所感动，所以整个就都全部落全族信主。要开始以为说，哎呀，出去了去传道被杀了，被人家杀了，还被人家吃了，那多惨了，太失败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到在永恒的国度里边，这个神做工是要拯救那一个整个部落的民族。所以我们呢应该往长远了看，我们现在可能干得挺费劲，也没看出什么成效来，可能这一年多，大概我们比如说我们读恩团契现在一年多，好像也没轰轰烈烈，也没好像说弄得大轰大旺的。但是你看到神也是在那里做工，我们不看眼前，我们看神的呼召，我们往前走。这节经文呢也是我们用来共勉，就是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忍耐，在教会里要想操练忍耐的话也是一个好地方。如果有人说我想找个地方操练忍耐，那我就会叫他说，哎，你到教会来，要经得住忍耐，经得住等候的考验。我们看第二句说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说到常常这个词啊，这是给翻译常常的，有人就说，哎，什么叫常常啊？我一个月参与一次服事是不是常常啊？这也不错了，也挺常常的了。那有人说我不止，我每周都服事，哎，那更好，这都是常常，常常经常的 frequently often。 但是这个概念呢是和原文那个字是不一样的。这个常常原文的字是总是，是 always， 所以好多的那个英文的圣经都翻译成 always， 总是，总是竭力多做主工。所以不是说接三差五来一次，说我够常常的，我一年都服侍五六次了，都七八次了，二十几次了，跟那个不一样，是总是的意思。那么跟常常相反的就是即兴的，偶尔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服侍，但是是即兴的，今天心情好，今天本主心情好，就想干的事儿，没啥事干，就要看教会那老头忙不过来，说跟你干的什么。或者偶尔的有些时候想起实在太闷了，烦得慌，没意思，找点啥事儿干呢？你找什么大事干也找不着。然后后来说，哎，教会弄个什么义工什么的去做做，这种呢不叫常常，这叫即兴的，叫偶然的。为什么是即兴偶然的呢？是因为事儿多，忙，很忙。因为服事会和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冲突的，你就那么多时间，你用在其他的事情上多了，那服事当然就没有时间了。比如说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追求，我们追求成功，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享受，我们追求子女出人头地，叫他在起跑线上就比别人快了很多，这些事情花时间花精力。所以这些事情有竞争，时间上有竞争。如果我们忙这些事情忙大劲儿了，那就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服侍。因此偶尔服侍一次即兴的也不错了，也不错了。如果有人即兴的还是要来啊，别人我一说你我即兴也不去了，那也不好。但是忙到一定程度了呢就忙，这个忙跟那个忙不一样。这个忙是盲目，忙大劲儿了就盲目了，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就是盲目的乱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 啊，看大家行这个，看这个加拿大小孩都打冰球，也不顾咱们中国人的小体格，那小孩那小骨骼，非要跟着老洋人那个去冰球场上去乱撞去，也咱们也得打冰球，也得是冰球明星。看着世界上流行什么东西，啊，大家都会点音乐。要我孩子不会的话，那太吃亏。就是不管孩子的素质怎么样，就是要跟着世界的风气走，所以就是很盲目的去追求，追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不知道这些都有什么意义。反正是人家做，我也做了，做了一机器，孩子也不成器，也没有成全国明星什么那个全国联赛的球星，还是一般人。反正弄了一气，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很茫然，忙了一气，很茫然呢，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最后有没有什么值不值，花那些钱那些时间值不值，非常的茫然。那大家注意到这三个字呢，这里边都有一个部首或者一个字根，就是那个忙，因为忙大劲儿之后，越忙越茫然，越稀里糊涂的往前走，就越离死亡越近。因为在世界上无论你忙到什么程度，最终那些事情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最终都是一个死亡，都是没有永恒意义的，都要归于无有的。所以我们应该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首位。马太福音说，你们要这咱一起来读，省得你们困难。你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念也是都懂，但是这个做到也非常的不容易。先求，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都有一个优先次序，叫 priority， 对吧？大家都在 prioritize 很多事情，你手头有几件事情，你一定要看一看哪个最重要，我把它放在重要的来做，有些次要的可能就放在后面不做，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因此在这一段里其实告诉我们的说，什么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生命的首位，这个优先地位。但是我知道很不容易做到，还有这个竭力这个词儿，我们也仔细的思考一下。常常竭力，竭力呢，这也是翻译的，原文的是那个binding in God's work， 就是在主工上有连结，和主耶稣他做的那个伟大的事工，我连在一起了，我跟他连在一起了，这个连在一起就竭力了。因为什么事一连在一起，你俩人过日子，俩人一结婚一连在一起，这就竭力了，竭力互相之间再把这个小家好好过起来，连在一起很重要，就能够真正的做到竭力。那么竭力呢，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用的力量有多大，让我们检点。有的时候为主做工可能就应付应付差不多就行了，如果你要做的太努力太投入的话，就有人会说你走火入魔了吧。其实我们做主工更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做，尽量去做好，不是去应付。那么服侍主，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服侍主是需要忠心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主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我们要竭力的去做主工，就是忠心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段，因为我刚刚讲过，讲到那个管家那个那是前两次讲过这一段，我们就仔细来回味一下。我们只要忠心，就会得到神的肯定，神所要求的所盼望的就是忠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想一想，我们会做，我们做事，我们做事情，我们都想做好它，尤其是你事业上的事情，对不对？又是你考试，没有说我就想考个及格，现在说不定也有这样的，在以前不是，以前在我们那个念书的时候就想考得好，也是要竭力才能考好。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做科研，你做生意， 你不竭力不好好做也做不出成绩来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去竭力的去做。那么服侍主，服侍主呢也需要我们竭力的去做。所以呢我们可以问心自问，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所用的力量在为自己的事情追求上面，追求自己那些成功享乐那些上面用的力量，和服侍神上面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差别。我们是把服侍神哪怕是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你说我已经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是什么样一种程度。所以呢我们来仔细思考神这段话语给我们的启示。还有他说要多做主工，多做主工啊，多做主工。那么我们既然与主的工连接在一起了，那就是实际上是叫做一根绳上，这不好，这词不好，一条船上，坐上一条船了，说骂着不好听啊，坐上一条船了，坐到一条船上之后，大家就必须要同舟共济，因为我们已经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和主连接在一起，我们要多做主工，尽量的去多做，因为我们在主的事工上有份，我们要多做，我们要做主中心的仆人。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说做的很有限，做的很少。当然也有服侍很多的，但是呢我们多数人呢会做的比较少，是比如说我们参与了一点，我也参与了一点呢，我也不是没做呀，也是有一点的，并且呢我也我你搞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也来帮助过呀，所以这些呢都做过，我们都肯定。但是呢说多做主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做主工，当然来做一点已经挺够意思了，只要你们做真的是神都纪念。好做的来做，不好做的不做，这也是不错的了，就是你起码你是做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为主多做工，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主多做工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为主做工不够的原因是可能不明白意义，比如说我们兴趣不在这里，我们兴趣不在这里，我们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觉得很有兴趣，兴致勃勃，比如说我要去哪一天要参加个演出，我伤着你们谁你们原谅我，比如我要做个演出，我知道我们做演出的时候非常的重视，我们会事先很早就心情非常的兴奋，好好的练，好好的排练，然后以最好的状态想象那一天我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以什么样的姿势出现，这个呢是个兴趣，这个我也是挺佩服的，很敬业很好。但是我们做主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心情呢？也是这样一种愿意以自己最好的状态出现在那里的这样一种心情出现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比。如果我们明白了为主做工的意义，为主做工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有好多事情你去帮助别人是你给别人的恩典，唯独我们在主里做工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我们都不配的，我们不配在永生神的这个最伟大的永恒事工中有份参与，但是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参与，这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不是被牧师抓了苦差说这件事他怎么盯上我了，非要让我去做，让我去搬桌子，说不是抓苦差，而是神拣选了你，也不是吃了大亏说这下可亏了，这一早上累够呛，也不是，而是在永恒中有永恒的意义，有永远的意义。其实你不做我不做，离了我们上帝就傻眼了，上帝就啥事干不成了，绝对不是那样。其实神可以用天使的，天使比我们好用多了，又会飞，然后又有能力，又有那个属灵能力。但是呢神为什么用我们，是因为他要我们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件事工中有份，算一份，等将来我们到天家的时候说，哎，我也在神的永恒事工中参与过，有一份在里边。所以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荣耀，这是和一个复活的主在一同做工。 我这里面也特别要强调的是说，我们做工要知道我们需要力量，做什么都需要力量。那我们为主做工的力量，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呢？就是这节经文。这些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这些经文非常好。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边你看非常逻辑，非常那个有逻辑，就是我们想成就什么，力量来在哪里，来自哪里，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源头是来自于神。这个从神来的力量，圣灵来的力量在我们心里，并且还得运行起来，然后才能成就一切的事情。这个成就了之后，这一切事情呢，可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好多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想到这里之后，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在教会做什么事情做成了，我们感谢神，归荣耀于神，赞美神。我们没有人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说这是我干成的，哎，离了我他们就完蛋了，一定是我最厉害，没有人敢这样子。在教会里做成一件事情感谢神，做不成，没做成，失败了，感谢神。为什么呀？因为神让我们经历了这样一次功课，让我们在其中可以学到一些很有用的功课，并且我们把结果交托仰望给神。如果是神的旨意，他还会成功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原则。竭力常常多做会给人一种印象，说那我还不得忙死啊，我要是竭力常常去做，整天跟老牛是文成文做，会不会累坏了，会不会 burn out 呀？我们也不希望弟兄姊妹 burn out。 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说，也不是多多益善，说今天我们不是有事工节吗，你一会儿过去看了看，说这事工，哎，这我也挺会做，那我也挺会做，好，我全签下来。你要全签下来，你签了好几个，七八个，十来个事工的话，到时候大家都排上你，你就分身乏术了，除非你会分，然后分身。你去找神给你感动，然后呢，你就比较做的最有恩赐的那个方面，比如我在这方面最有恩赐，在那方面志愿去做那样的事工，不是说多多益善，越做越好，越多越好。因为我们强调这一点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神的事工，关键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为了神在做，是为了荣耀神在做，是为了神的国度在做，而不是为了要给自己争一个什么面子，或者是受什么别人的夸赞。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呼召，有神的感动，有圣灵的感动，知道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再去做。像以前那个，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边，我们那个在为一件事工，比如说在捐点钱，然后第一次来的朋友看大家都拿都是掏钱，他也不是怎么回事，也跟着去，后面说好像也要去捐钱，后来有人跟他说，你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不知道。人家说不知道你跟着捐啥钱，他说看你们都捐，是不是不捐不好意思，那就是盲目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做什么再去做。所以神的事工是我们知道自己做什么我们就去做，同时呢，服侍神跟自己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生命没有力量，生命很枯萎，结果硬撑着要去做，不服，我就说一定要硬撑着去做，这个实际上也是挺苦的，因为这个不好，这个没有什么益处，这个没有益处。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旺盛的话，属灵生命丰盛的话，和神的关系好的话，你就自然的一定会有这种信心和愿望去服侍神，所以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现象。所以属灵生命十分枯萎的时候，也不强调，也不说你非得要去做点什么才行，你可以好好的在灵里面先休息，先好好的求神来加力量给我们。我们记住哥林多后书这段话八章十二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了。 因为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着他所有的，不是照着他所无的。没有，不要挤，不要硬挤啊！有这种愿望，也有这个恩赐，然后呢，又有从神来的力量，这个时候做是最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的，这是一个平衡。其实，在我们教会中，我刚才说了，我们有一半多，也6%，差不多可能有70%的人都参加过各式各样的服事，各种各样的服事。当然，有的是偶尔的，有的是长期的。但不管是什么样，只要我们在神的事工中有份，只要我们参与服事的，我都想在这里为你们，为你赞美感谢神。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非常的忠心，在教会中做了很多的劳苦的事工，他们爱灵魂，他们任劳任怨，他们信心坚定，他们不动摇。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感谢神有你们这些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服侍这个神的家，服侍神的教会。第三句，主内劳苦绝非突然。58节下半节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劳苦这个词，保罗知道劳苦，保罗自己就受劳苦，他肯定知道劳苦，服侍神还是有劳苦的啦，一定是有劳苦，为主做工有劳苦。因为为主做工很难的，你为世上的做工，世上他为了一个目的，一个盈利的目的，都会给你创造很好的资源，给你创造很好的条件，并且呢，你做了什么，你会不断的受到赏识。但是为主做工呢，起码在世上经常不被人理解。你说我服侍教会，世界人都撇嘴说啊，这个人有病，这是。我们都去追求自己的益处，你去服侍教会，大家不理解，并且有些时候呢，不单是嘲笑你，而且还可能攻击你。就比如我以前在公司里边，我不说了，那个我们药业公司，一个药如果是快成了，快要去报批了，那个那些头头脑脑那些那个关系好的人都挤进去了，因为报批了之后，那个项目的人所有的都有很大的很多的奖金。那么假设哪个药呢卡在那儿，做不出什么成绩来，很费劲，然后就会让那些不重要的人去。我经常就被放在那种不重要的那个组里面去。就有人说过，你不基督徒吗？你不争这些吗？那我只能说我不争，你爱放哪儿放哪儿，不争这些。其实心里也酸溜溜的。这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世上会受到攻击，并且当然还有迫害，服侍神的人可能会受到迫害。现在听说好像国内迫害教会比较严重，看了好多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传道人经常被请去喝茶，我这人还不喝茶，喝水，我不知道会请去会喝什么，反正是会受到迫害。所以有劳苦，服侍神也会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我们会付上时间的代价。你来服侍神了，你就没法打游戏了，对不对？打游戏挺费时间的。你来服侍神了，你就没法看连续剧了，看连续剧挺费时间的。所以一定会有时间的竞争，还有金钱的奉献，金钱的代价。你会不但自己得不到什么报酬，反而会搭上金钱。你会有体力的代价，精力的代价，恩赐的代价，你会付代价的。并且常常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到效果，但是你们还是在服侍，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意义。保罗他自己有劳苦，保罗的劳苦那我们都非常清楚。他一生自从他成为主耶稣基督，被主耶稣拣选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之后，他这一辈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用世俗这个角度来讲的好日子，整年的颠沛流离，到处的奔波。所以保罗的受苦真的是非常的受的很大的苦。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后书，他自己讲自己受苦的那一段，说的真是让你心里发酸，声声血句句泪，非常的艰难， 他的一生。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为主所做的事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我们再想一想宣教士，我们刚才来我们中间就有宣教士，在非洲的宣教士是Joshua他们的朋友，他们我们过一段时间，可能过一两个月，我们还会请一位宣教士来给我们来到这里来讲道。宣教士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他们去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异文化不一样的地方，跟他文化不一样，并且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受很多的艰苦。我们都知道戴德生的故事，戴德生为了荣誉当地的那个人民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呢黄毛，他买了那个中国就是那个头发，长头发，做了一个假辫子戴在帽子里边。那个辫子呢，因为是没有生命嘛，那辫子会那个头发会干，那个他就会用一些猪油把那个发头发弄得亮亮的，所以拖在后面那个大辫子，那个衣服上整天是一片油迹。他就为了让中国人认同他，他包括他自己还有他妻子还有四个孩子都死在中国大陆那一片土地上面。这个代价我们想象过，所以和这些人，和保罗相比，和宣教士相比，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我们付的那些代价算什么？或者说我们付什么代价了吗？我们愿意为服侍神付一点点代价吗？求主真的是激励我们，鼓励我们。但这句话还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徒然这个词实际上是挺吓人的一个词，如果说你这个事儿你是徒然，你就会，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否定，就是对你所做的事情非常严重的否定。徒然什么意思？徒然就是白忙活了，用我们东北话来讲，你白忙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服侍神不是徒然的，不是一点意义没有，而是有极大的意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经文说我们的劳苦是在主里面，我们为主做工是在主里面，劳苦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劳苦。我们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也劳苦啊，他一生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没有。他不是有七八处房产，他一处房产也没有，他是走到哪里就睡在百姓的家里。他不像现在银行有好多存款，他手里不要钱，他没有一分钱，但是呢他是要靠着自己的信心来为主来服侍。所以主也是经历过劳苦的，但是我们在主里边知道，在主里边有丰盛，是有从属天的丰盛。主受苦，主自己受苦，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受苦，我们也会受劳苦，但是呢主说他会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也是在主里面的。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他有力量，他活着，他真能帮助我们，他真能给我们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在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他能带着我们向前走。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服侍神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经历神，也可以经历主的同在，因为在主里面可以经历他的同在，他和我们同在，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并且我们也见证这位主，这位主和我同在，然后我所有活出来的生命都是主力量在我生命中的彰显。同时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也是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所有的劳苦在最终，在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都会得到报偿。因为主允许应许我们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将来的荣耀也是大的，将来在主里面的荣耀那是永恒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服侍神受了一点苦，但是将来在见主面的那一天，那位复活的主他必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他的荣耀中和他一起 享受那永恒的荣耀。所以我们为主做工绝对不是突然的。所以今天，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因为我们想多留点时间给我们后面的施工节，我们做一个总结。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所以复活的主可以给我们力量，我们的力量来自于这位主。我们侍奉的这位主也是一位要再来的主，他要再来作王掌权审判世界，所以我们的盼望也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主的力量，因为主的盼望，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永恒意义的，都不是突然的。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所以我们才能信心坚固，永不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求主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求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打动我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知道服侍神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服侍的时候，你会赐力量给我们，你会帮助我们。当我们缺少力量的时候，我们向你求，我们就靠着你的力量去做呢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情，去成就呢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主啊，你也会把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做世上的工的时候，主，我们看到的是在永恒的国度里，在永恒的你永恒的天家里边，我们所要面对的荣耀。主啊，愿意这样的一些激励，这样的一些宝贵的话语，能够帮助众弟兄姊妹能够坚固信心，从不摇动，能够努力的竭力的做神忠心的仆人，去服侍神，来复兴你的教会，来复兴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主今天向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教导，向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